啊，这个众生啊，这个众缘所受的众生啊，你这样看过去，它有它的外表的颜色，有它的受想行识，它有任何的感觉，它有它的分别的事的功能。啊，我们阿弥说这个叫做人。人虽定无，法者实有。那么在这个五蕴当中呢，我们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但是这个五蕴的本质，它的外表的设法的庄严，它的内心的分别，这个法都是真实有的。这个就是熟地。好，这些现象界的境界，因缘果报啊，它过去善业强啊，看起来特别庄严啊，特别的聪明啊，这个法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我是不可得啊，我不可得，但是它表现出来的这些作用现象都是真实有的，这叫熟地。那么直待修成空观，断尽见思，幻灭三界应入见等熟法，复归真空，名为真谛。那么当然每一个佛法的修行者，他所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啊，而不是一个世俗地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返望归真啊。那么这个地方藏教把返望归真的方法讲出它的内涵啊，直待修人空观，断尽见思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卸脱这种五蕴十二住十八趣的这样的一个戏服呢？就是唯一的方法就修这个人空观啊，观这个五蕴无我啊，我空观。那么断除三界的见思烦恼，那么再把这个三界的这些有漏的印入界啊，这种世俗地的法，把它给消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体啊，就进入到一种我空的真如的境界，偏真涅槃的境界，这个就是真谛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本来面目了，就是我们最后的归依处啊，就是啊，我们的生命体到底我们所学习这个藏教的法门，最后干什么呢？就是恢复到一种真空的涅槃。在这真空涅槃当中呢，色法也不可得，心法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归依处。藏教的法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安立的二谛啊，二谛的一个内涵。那么从这个二谛的内涵当中呢，就开展出他的一个根本的缘起思想，就是业感缘起啊。我们看这个下面句子论的时候，怎么是业感缘起呢啊？如前所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各多差别，如是差别由谁而生？颂曰：识别有业生，思即思所作，思即是意业，所作未生矣。那么如前所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各多差别。那么在前面记舍论呢，提到很多的有情的这些啊，正报的身心的世间啊，依报的国土啊，这个天人有天人的就是庄严的正报，它有它的宫殿的依报，那个畜生有畜生的正报，畜生的依止的这个洞穴的依报，各式各样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既然在阿含的思想，在藏教的思想强调我不可得，那么我不可得，我们总是认为说啊，生命体应该有一个我啊，生命才能够相续啊。啊，那么我今天死了，我把这个人的臭皮囊丢掉了，我下辈子去做一个天人，这个果报体改变，这个我是不能改变的。我升天了嘛，我去造业，我去升天嘛。那么这样才合理啊。那么我不可得，这个因缘，这些因果报是怎么建立？这个果报体是怎么建立的呢？好，如是差别由谁而生？既然我不可得，那么这个因缘果报是谁生的呢？啊，这一下就解释了。识别由业生，就是我是不可得。但是业力是有它的作用，就是由这个业力，不是上帝创造的啊。所以这个生命的差别啊，说这个人为什么他长得这么的庄严啊？这个人长得那么丑陋，这个人这么有钱，这个人那么贫穷啊？这一切一切的差别现象呢，这些识别啊，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偶然有的。 是有这个业的力量在支持的。好，那么什么是业呢？思及思所作啊，这业有两种，一个是思，一个是思所作业，一个是思业。那么思呢，指的是意业，那么思所作呢，就是身意业。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这段啊，看这个表。那么在藏教的思想啊，认为这个现象界的这些差别啊，主要是业力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这个业有两种，一个是思业，一个是思疑业。这个思业呢，主要是指内心的活动。啊，这个思啊，在唯识学说有三种啊，这个思者内心的造作叫思。那么它的内涵有三种，一个是审立思，第二个决定思，第三个动化生思。就是我们今天起一个念头，不管是善念不管是恶念，一开始是审虑，然后决定，这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在身口，到动化生思的时候啊，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了，要采取行动。那么这个审虑思跟决定思是属于意业，那么动化生思的时候啊，他决定去做的时候，表现在身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身业口业啊。不过在这个藏教的意思啊，他认为这个意业是不能够得果报的啊，只有身业跟口业能够得果报啊。所以在这个藏教的这个阿含的这个经论里面所制定的戒律啊，主要是治这个身口啊，我们讲这个十法中啊，主要是以身业跟口业来这个判定这个犯戒的标准啊。那么从这个身口意善业的这样的活动呢，又开展出两种业，一个是有漏业，一个是无漏业啊。这个有漏呢，就是漏者烦恼也啊，就是依止这个我所生的善业恶业都是有漏业啊。那么我们修习我空观，这个时候是无漏业。那么这种业只要是造作，都是属于世俗地啊，属于有漏的因果，无漏的因果啊。但是这个无漏业虽然它的本质是世俗地，但是它有一种功能，能够使你趋向于我空的真如，趋向于真谛啊。这个后面还会说到啊，说这个无漏业本身是俗谛，但是它有力量，有一种称的力量，能够印载你趋向于真谛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业力啊，有漏业无漏业呢，又有这种轻重的差别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轻重的差别啊。这个业的轻重啊，在这个经论当中呢，讲出了三个判定轻重的标准。第一个是业这个境，你所造作的境界啊，有圣境跟劣境啊，这个殊胜的境界跟地劣的境界的差别。这个圣境呢，就是父母、三宝、师长，师长就是和尚阿舍利。那么你面对这样的境界，造善造恶啊，这个果报都很大的，业都很大。就像说啊，你面对一个肥沃的田啊，你虽然播得很少的种子，但是这个水果就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殊胜的境界当中，造作微小的业力，就会创造很大很大的果报啊。这个叫圣境。那么这个劣境呢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的动物啊，蚊子、蚂蚁啊，这个时候这个业性就比较轻，果报也比较轻啊。那么我们可以对于我们所造作的这个境界是胜是劣来判定轻重。其次呢，可以以这个心，你造作的时候的心啊，是一个猛力心或者是犯恶心，悠悠泛泛啊，说我造这个业啊，我经过长时间的思维决定，我造这个业的时候内心猛力不可动转啊，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够障碍我，不管造善造恶的时候主动积极啊，这个时候创造的业就很强啊。如果你造这个业是悠悠泛泛啊，可有也是可无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所造的业就比较轻，不管善业，不管恶业啊，就是依你的造作的心来决定。第三个业相续，相续呢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个忏悔的情形啊，说三时无悔，你造这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在这个方便时没有忏悔心，根本时也没有忏悔心，做了以后你也无所谓，三时无悔，这个业你就不容易忏悔了。你在得果报的时候啊，业障现前的时候啊，人家是拜了几步八十八步就过去了，你拜了108步还是过不了关，这个果报啊特别的坚固。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造这个罪业的时候啊，造之前没有忏悔心，造了以后也没有忏悔心，你无所谓，你还不认为你错。那么你因地的时候三十无悔啊，使令你得果报的时候特别坚固，很难破坏这个果报，很难很难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忏悔的一种情况啊，来判定你这个罪的轻重。其次呢，业这个造作的次数，说你造这个罪业了，本来是一个轻罪啊，不管是内心也不是很坚定，这个境界也不是上品的境界，但是你烁烁造作。你今天也做，明天也做，你每天都做。水利虽为啊，见引大气啊。说你每天拜一部八十八佛，感觉上啊，我就是一部八十八佛，45分钟而已嘛。但是你今天做，明天不，你每天都拜啊，10年、20年、30年，这件事就不得了了啊，就是这个烁烁造作啊。水滴虽为见因大器，会使令这个业啊变成强大的业力，这个次数啊会使令你本来是一个很轻微的业力啊变成一个强大的业力啊。那么恶业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业的次数它也会决定罪的轻重啊，这个业的轻重啊。所以我们这个在经论当中啊，讲到这个不管是善业不管是恶业啊，这个我们身口意的活动啊，可以由这个境、心跟相续这三种的情形来判定业的轻重啊。这个业感缘起啊，强调的就是啊，万般皆是业啊，半点不由人。我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小故事，大家体会一下啊。这个《阿含经》呢，讲到说有一个高山，这高山呢有一只毒龙在那个地方居住。这个毒龙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啊。那么这阿罗汉呢，有时候去弘法的时候，阿罗汉当然是三明六通八解脱，一下子就把高山飞过去。那么这个毒龙呢，脾气暴躁啊，他不欢喜有人从他的上面飞过去，他那个我执我慢很重啊。他看到阿罗汉飞过去啊，就用这个毒气去喷这个阿罗汉。当然，阿罗汉他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漏的五分法身啊，百毒不侵啊。但是阿罗汉就是这就想呢、啊，这个毒龙也实在是太离谱了啊。这我们从空中飞过去，他也不高兴，总要有人去调伏他才对啊。那么阿罗汉呢，就到了佛的面前说、啊：“如是如是，跟佛报告说，请佛陀派弟子去调伏这个毒龙。”佛陀就派的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你去调伏这只毒龙啊。目犍连就领着佛的圣旨啊，就到那毒龙地方去。这只毒龙的福报很大，他呢？它的身长啊，可以把这个山啊绕七匝，绕七匝以后，它的尾巴还能够延伸到大海的边去啊。那目犍连尊者一去啊，知道这个毒龙啊是不能讲道理的啊。有些人是可以讲道理，有些人不能讲道理啊，是比看谁福报大的啊。这个目犍连尊者呢，他就现神通啊，他的身体啊绕这个高大石山呢、啊、绕14匝啊，然后尾巴呢？ 到了大海的边缘呢，要通过大海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啊。那么这个读懂一看啊，就禁不住，气势就衰了。气势衰了以后呢，还是不服，还是没有福气啊。但是虽然怕，还是没有福气。目犍连尊者又变成一只小虫啊，就从这个读懂的鼻子跑进去，从嘴巴跑出来，从眼睛跑进去，又从耳朵跑出来哈、啊。这读懂就害怕了啊！我归你，我归你啊！佛陀说：“你不要皈依我，你应摩羯尊者说你应该皈依佛陀啊，就领着这个毒龙啊，就到佛的地方去啊。那么当然，毒龙去见佛陀啊，不能够现出这个长长的身体，就现出一个年轻人的样子啊。那么就很沮丧啊，就这个摩羯尊者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去见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到了这个金色的时候呢？”就坐在到佛前啊，佛陀说好，请这个年轻人，请这个毒龙坐啊，坐在这个佛的旁边。这个时候呢，波斯帝王来了啊，这个、国王大国王的境界、啊，带着很多的象车啊、眷属啊来见佛陀。那么当然很多的人啊，就是很多的居士看到波斯帝王，那还得了，国王啊就起立啊欢迎。这个毒龙不把波斯帝王看在眼里。我是一个龙王啊，我怎么把你这个人间的小王看在眼里呢？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波斯女王当然做国王也是慢心中啊，一看哎呀，这个年轻人对我这么不礼貌啊，我身为一国之王啊，普天之下无非王土啊，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对我这么不恭敬啊，波斯女王跟佛陀问候以后呢，内心就说啊，我以后要处罚这个年轻人啊，就离开了。那么当然这个毒龙是有神通啊，他哎呀你要处罚我，我还想处罚你呢。那么这个年轻人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佛陀说，就跟个梦见人说，波斯匿王有灾难了，你赶快去救他啊。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回到王宫以后啊，这个毒龙啊就在虚空当中啊，那个神通力啊就变成很多的大石头啊，就掉下来准备把整个王宫打成平地。那么摩羯连尊者呢，就在那个地方啊，用神通力啊，就是个定制在所身舍，这个禅定高的人能够变化禅定低的人的一些设法啊，就把这些石头啊变成了珍宝，变成了饮食，这些衣服庄严掉下来。这波斯尼王说：“哎呀，我的福报现前啊！哎呀，我刚刚跟佛陀礼拜了以后啊，就是这样的福报，三宝功德不可思议啊！就领了这些珍宝啊，就去回过头又去供养佛陀。”就是赞叹佛陀的功德啊，说我拜完佛以后啊，天上啊降这么多珍宝。佛陀说不是啊，是毒龙要害你啊，你这摩羯尊者救了你啊。那么后来这个时候就终于把这个毒龙调伏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摩羯尊者的神通很多啊，但是摩羯尊者他最后的遭遇啊，我们应该讲一下，就他有办法调伏毒龙啊，降龙尊者。但是他有一天在山中打坐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些执掌外道拿着棍棒就朝他地方走过来。走过来当然摩羯尊者有神通了，就飞到另外一个地山上去。哦，没多久那个执掌外道又朝他走过来。这个时候摩羯尊者他的这个业力现前，结果就被这个执掌外道啊用这个乱棒啊打死，打成肉酱。打成肉酱以后呢，舍利弗尊者啊就拿那个布啊把摩羯连尊者这个肉啊把它包起来带回金色去。那么这为什么呢？因为摩羯连尊者过去啊，他在做凡夫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渔夫，那么一天到晚打鱼啊，就跟这些鱼结下恶缘了。这些鱼啊因缘会议时果报繁殖兽，就变成这些执掌外道啊。后来这个阿舍世王知道以后啊，就把这些外道啊执掌外道就抓起来就丢到火里面烧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阿含经有这种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阿罗汉啊他业力现前的时候啊，定业不可转。你看阿含经很多很多的啊，就是摩羯连尊者神通第一啊，还抵不过他的业力，他还在有一，他有的生命还在的时候还是要长寿果报啊。 连佛陀还有九种医报啊，金枪马麦。所以我们看阿含经呢、啊，他的一种思想啊、教义啊，业感严谨，他很强调我空法有的思想啊，说你证得了我空真如，但是业力不可思议，连佛陀都不能解脱这个业力啊。我当然我们要看大乘经典，看华严经、法华经，那这没有这种境界啊。这种佛陀的那个功德报身啊，那不可能有什么业障可，没有一个有业障的人还能够做成就报身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阿含经啊，它对这个定业呀、啊，它的意思就是业力不定业不可转啊，有这个意思。不管是阿罗汉，不管佛陀，都还受的很多的余报啊。不过当然，这个圣人内心当中是一切法不受啊，他受果报没有痛苦的感受啊。这个定业不可转呢、啊，就牵涉到我们讲这个戒律。所以你看这个小乘的戒法，这个杀盗淫妄破的四根本是不通忏悔，所以小乘的忏法只有做法忏，没有取向忏跟无生忏。他认为你造的杀盗淫妄，这个业性存在于这个法界当中，永远不能消失掉，不能消失，啊，众忏不亡。我当然这个道的后面的通别言的思想就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在小乘的经论当中，就是隐隐约约很明显的强调业力不可思议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就是我空法有的思想，这个业是有自性的。虽然我不可得，但是业是有它的独立体性的，这个就是业感缘起啊。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休息10分钟啊。那么从这个业感缘起当中呢，就开展出它的四谛十二因缘的理论出来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好，附表第五的第二，生灭四谛。那么这个四谛法门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那么这个四谛的案例呢，就是在解释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因为外道就直问这些阿含经论的这些学者，这些大比丘大阿罗汉，就说啊，那么既然在生命当中我不可得，那么我不可得这个生命是怎么有的呢？就为了解释这个生命的现象呢，就开出了苦集灭道，就是这个生命的现象是由因果，有这个业感啊，就是这个苦集二谛是世间的因果啊，这个灭道的二谛是出世间的因果啊，就是有这个有漏的业力招感有漏的果报，这个苦集二谛有无漏的业力招感无漏的果报啊。所以说呢，这个世间上啊，事实上就是由业力所创造的四谛法门。那么这个生灭我们待会再说明哈。先看第一个苦谛，这个苦呢，这个苦在佛法的定义就是逼迫，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或者是我们内心有一种逼迫的感受出现，这个就是苦啊。那么这个苦的内涵呢，指的是三界二十五有果报色心，并是三相有为之法。那么这个苦谛的范围涵盖整个三界二十五有，这个二十五有是三界开展出来的啊，就是异界、十二界、无色界啊，这种色心的果报。那么这种色心果报呢，你在三界里面得果报，这个果报里呢，并是三相有为之法啊，它的每一个色心诸法都有三种相貌，就是生、意、灭。受生，然后变异，然后消灭，没有住相。这个住呢，就设在这个异变异里面。那么这种有为之法，所以是苦。我们一般所觉悟的苦啊，跟佛陀所先说的苦谛啊，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认为说我现在肚子饿啊，我吃不到东西啊，这个叫做苦啊。或者说我到三恶道去受这个刀山油锅，这叫苦。当然这样的一种逼迫也是苦，但是佛陀讲苦地不是指这个，因为这样的苦不能普遍三界啊，因为你这种苦在诸天上就没有这种啊，饥饿的苦，没有老病的苦啊。那么佛陀说这个苦呢，是三相有为之法，就着你的身心世界的一种无常变化而立苦。那么无常变化为什么是苦呢？因为我们一个有情，我们都想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的一个根源就是要安稳，要安稳性。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开始工作以后，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要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我们有一个家以后呢，我们去外面工作，总是有一个归属，回到以后在这个家里面呢，能够生活。那么一个动物也是一样，动物它也是希望有一个洞穴啊，使令它的生活安稳。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追求一种安稳的生活，但是问题是事实跟我们心中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在三界当中流转，我们的果报体是如此的不安稳啊，就是你在人间得果报，这个果报体有变化啊，今天有变化，明天有变化，死了以后那变化更大，可能到天上去了。天上去的时候也是不安稳，天的果报受完以后，到人间来做一只蚂蚁，这蚂蚁做完以后，也到地狱里面受刀山油锅。那么这个果报体不断的变化，使令我们在三界当中没有一个安全感。就像说，你买了一栋房子啊，买在这个地震区啊，虽然这个房子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舒适，但是你一想到地震随时会出现啊，你内心就是惊怖不安啊，睡不着觉，因为它就是给你如此的不安稳，随时会破坏。那么这个就是苦，佛法说这个苦就是这个无常故苦。因为你在三界当中流转，你不知道你明天是什么境界，你不知道你下辈子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去这个房子睡觉，你不知道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不知道啊，就是一种三相有为之法，这个就是苦。而这个苦是通于三界的，就是你要么有本事不在三界得果报，你三界里面得果报，你一定是无常的。那么这种苦呢，就普遍在三界啊。所以佛在阿含经论里面最起码的苦地是这样子安立的，就是只要是无常就是苦。为什么？因为它欺狂性，它欺骗我们啊，今天表现出这样子，明天就有变化啊，随时会有变化啊。那么实际我们内心当中啊，弟子心不安啊，我们经常不知道在三界当中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啊。而这样的一种不安的感受就是苦，一直这样的安立苦地的啊。那么我们会想，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偶然出现的呢？啊，就讲到这个极地，这苦的因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无常变化的不安稳的苦呢？贪嗔痴等分四心流动，病其所起，善恶不动，诸有漏业啊。那么这种无常的痛苦果报，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还有等分。这个等分就是包括有贪、有嗔、有痴三者具足，叫等分。那么四种烦恼在内心当中流动啊，就是现行啊。那么当然这个烦恼的活动会采取身口的啊，就附住到身口的时候呢，就创造了善业、恶业跟不动业。这个不动业就是禅定啊，种种的有漏的业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啊，这个此事苦逼迫性。那么这个逼迫的感受是怎么来呢？此事即招感性，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烦恼所创造的有漏业所招感的 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一种有漏的因跟有漏果的一种所谓的生死的流转的一种情形，一种流转门。啊，那么这个是讲三界的情形。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如果说佛陀只讲苦集二谛，那我们感觉到生命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啊。但是不是啊？佛陀又在三界之外讲出了一个我们的皈依处，一个安乐处啊。此是灭汝因证啊，灭彼三界因果之由，方得还于真谛之无。那么，因为这个痛苦是有原因的，还好痛苦是有原因啊。如果痛苦是没有原因的，那就不能消灭，因为它是莫名其妙出现的，你就不没办法断除了。好，那么还好这个生命的现象，这个痛苦是有它的原因啊，有原因就可以消灭了。好，就灭彼三界的因果之有啊，把三界的因消灭啊。我们应该是先消灭因啊，有先证得有一一涅槃，然后再消灭果报，再入无一，再把这个果也消灭。好，那么这个时候还于这个真谛的空无，那么在阿含经在藏教的意思就是说呢，这种毕竟空的涅槃就是我们的安乐处，就大安乐处。你内心当中在这个安乐处，住在这个安乐处的家里面，你永远不能够受到老病死的干扰啊，你永永远远你的生命的敬畏来记没有逼迫的感受会出现，也没有这种无常的进步的感受出现，你内心当中其心安稳，身心快乐，就是这种境界，永远的安稳啊。那么这个就是看这个意思，这个佛陀意思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到涅槃去啊。那么涅槃应该怎么去呢？总是要有个道路才能去啊。此是道汝因修，就讲出一个通往涅槃的道路啊。以戒定慧对治意夺贪嗔痴等，名为出世之道，譬如名声暗灭。那么要到涅槃去，当然也有它的相对的因地，有它的业力，就是以戒定慧的这种无漏的业力，那么来对治，来调伏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还有等分的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出世间的道啊。讲一个譬喻，名声暗灭，这个明指的是光明啊，当然主要是指智慧，但是必须有戒定的帮助啊，就是戒定慧的光明来破除我们贪嗔痴的黑暗啊。这个明生暗灭啊，就讲到讲这个生灭四谛，这个生灭性，在藏教的思想当中呢，是讲这个业力，业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业力当中呢，有漏的业力跟无漏的业力，这个无漏的业力就是光明，心中的光明，通向于涅槃的光明。那么这个有漏的业力就是黑暗啊，那么黑暗跟光明是不能够并存的，就是说你今天两者只能够选择一个，你要么在三界流转，你要么到界外的涅槃去，你不能够说、啊、我又要安住在涅槃啊，不起灭定而现威仪，没有这回事情啊。就是你只能够选择涅槃，或者你只能够选择流转，这两件事情是生灭的，是互相对立的。就像说你要么有光明就不能有黑暗，或者你就是黑暗就不能有光明，因为光明跟黑暗是对立性的啊。所以他这个四谛法门的安立呢，这个苦集的杂染跟灭道的这种清净啊，是互相对立的。你不能够说啊，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足空啊，我内心当中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在藏教没有这回事情，因为他的四谛法门是生灭性的，是对立性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啊，在藏教的思想当中，根据他的业感缘起所开展出的对于生命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有两种生命现象。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继续在三界流转啊，不断的感到逼迫不安，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到涅槃的境界去，那么极尽安乐。啊，就是生命只有两种现象，而且这两个现象是不能共存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藏教的对于生命的有漏生命跟无漏生命的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法门。啊，那么另外呢，他也讲到十二因缘，就是对这个缘结称啊，讲思意生灭十二因缘。啊，这个法门是可以心思口意的啊，是很容易让你明白的啊，不像大乘的不思议境啊。那么他的杂染的情况也是对立的啊，就是有杂染门就不能有清净门，有清净门就不能有杂染门，所以他这个十二因缘的案例也是生灭性的啊。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呢，它是根据三世两重因果案例的啊，就是过去的生命，那么相对于现在的生命，这个地方有一重的因果啊，对。那么现在的生命，我们对望的未来的生命又有一重的因果啊，那么这当中就形成了所谓的或业苦跟或业苦的一种相续啊。我们先看我们过去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生命体啊，当然佛法是以心法为主的啊，就是我们的过去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有两件事情的出现了啊，才会有现在的生命啊，就是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心。这个无明呢，就是心中的遗失啊，就是黑暗。我们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啊，不知道应该到东边去到西边去，那怎么办呢？也看不到东西，就凭自己的情感，凭自己的直觉啊，往东边往西边啊，这个就是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当中呢，有两种的遗失，第一个意所果于，第二个真实意义。这个真实意义啊，就是不明白我空的真如，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不明白啊，我们生命体是无常无我的，我们不明白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当中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是不可得的。我们总认为这个生命体有一个我啊，你今天伤害的我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坚固不能改变的一种自我的思想，这个就是真实意义啊。当然一个有我见的人，他可能也会深信因果啊，这个人要是深信因果还好，他能够去断恶修善，成就可乐果报啊。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他相信有我以后呢，他就一所果矣，更严重他不信因果。那么一种有我见的人啊，他认为这个生命啊是没有规则的啊，说这个人那么快乐，这个人那么痛苦啊，是各凭本事啊，看哪一个手段比较高巧妙啊，这生命的快乐跟痛苦都是没有业力的，没有因果的啊，就是只有今生而已啊，人死如灯灭，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就是今生而已，怎么办呢？及时行乐吧。这一所果于这种思想就非常可怕啊，最容易造罪业啊。那么有我见的人呢、啊，还不一定会造罪业，一所果于就一定造罪业啊。那么不管一所果于真实意义，都是属于烦恼愚痴。那么有无明的因缘，就容易产生心。一个有无明的人，他的心就一定要活动啊，这是。动就是业，动即是业啊，就创造的有漏的善业恶业不动业啊。要相信因果的人可能会创造善业啊，那么不相信因果的人可能造了恶业啊，或者修习禅定造的不动业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对望我们过去生命当中呢，我们有两个因缘，第一个是无明，或者我们讲烦恼啊，第二个就是业力啊。那么由这个无明跟业力的因缘呢，就使令我们在三界得果报。这第一个就是四，这个四呢就是一个了别的功能，这个是很维系的了别功能啊。当然假设我们这个行啊是一个善行，我们这个心事啊，这个人心事通常会清楚一点啊，你是一个男人的心事，你是一个天人的心事啊。如果说啊你这个业力是很差啊，就使令你这个心事啊就 是一个愚痴的心思，颠倒的心思啊。那么第二个名舍，这个名舍呢，这个名也是一个心法啊，这个色就是色法，这个产生胞胎了啊，产生很多很多的色法出现。好，不过这个名啊跟死啊是一个粗细的不同啊，前面的事是一个很维系的心思啊，这个名是比较粗显的心思、啊、或者唯识学说是第六意识啊，唯识学的意思说前面的事是第八识啊，那么这个名是第六意识啊，粗细不同。那么由名色的一言，我们就会产生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产生了啊。由六根呢就能够有触，就能够跟外境接触，由这个接触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感受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呢，这五个呢，这五支呢都是一个果报体啊，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是一个男人的事名舌六入触受，或者是一个天人的事名舌六入触受啊，这个是决定于前面的业力啊。那么由于这样差别的感受呢，我们会产生一种爱取，爱者染着啊。那么这个取啊，这个取事实上也是一种爱，也是染着，但是它比较坚固。说这个爱呀、啊，我爱这个东西啊，我不一定要得到它啊，可有可无。但是到取的时候呢，一定要得到，不择手段，一定要得到。这个取啊是非常坚固的。这个爱跟取是一种轻重的差别啊，同一个体性的啊，都是染着。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爱取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就是我们前面的无明跟行的和合啊，我们由于过去的无明的烦恼的轻重啊，业力的轻重啊，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一手果报，一方面又创造一个等流性，就是爱取。所以我们今生啊，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爱取，有些人对这个饮食爱取，有些人对，有些人吃东西很随便的，衣服太考究，就各式各样的爱取啊，这个都是前身的无明所等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个爱取当中呢，它是一个前世的一种无明的等留。那么这个爱取它会产生两个作用，第一个发业，它会发动业力去创造一个有，这个有者存在，存在一种业力啊，发业。其次呢，论生说这个业力是我过去造的，但是由于今生爱取的滋润啊，使令他这个业力啊变成有得果报的力量，就像这个种子经过这爱取的水滋润啊，它发芽了。这个论生的祸，论生的爱取啊，特别指临命中的时候，主要是临命中啊。那么总之呢，这个爱取呢，它能够创造业力，它也能够滋润过去的业力，使令它得果报，就所谓的由。由的就是存在的，使令我们产生一种强大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呢，就使令我们在三界得果报，就是生。那么你只要在三界受生，就注定了一定要经过老死忧悲苦恼，这是不能改变的。